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叫做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我们讲英文的请到楼上哈，谢谢。今天的讲道呢，其实呢是一个很难产生的。我从礼拜一一直问神说，主啊，这个礼拜天要讲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啊，每天晚上都问，我都没有答案。一直到礼拜五晚上呢，我们查希伯来书，有一个同学问我，你觉得这次这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讲的？所以我那时候稍微讲了一下。讲完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呢就再问神说，礼拜天要讲什么？现在已经是礼拜五很晚了哈。那突然之间呢，他叫我去看一个人的讲道，那我又去看他的讲道，结果那个人讲到诗篇八十三篇，一下子整个就 click 起来，所以我就知道呢，神要我今天分享诗篇八十三篇。那么这个诗篇八十三篇呢，就是在讲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现今代世代现世代是一个 prophetic psalm， 是一个非常有预言性。那诗篇八十三篇呢，是我在三年多前哈，那个时候每天读一篇诗篇，然后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聚会嘛，那每天就带大家读一篇诗篇，那八十三篇就是这样出来的哈。那这篇诗篇是超级诗篇，你很难想象。我在上面有写一些个简介哈。本诗篇是叙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以色列周围国家同心合力的要消灭以色列。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神学家说，这个是可能是亚撒在三千年前somehow他看到。亚撒是先见，就是先知，他可能在异象当中看见周边的国家同心合意的来攻打以色列。那么这在整个的犹太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呢，他们就讲说，那这个大概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从公元七十年之后，一直到1948年呢，以色列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当以色列1948年五月开始复国之后，他们就开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因为他的周边的国家呢都是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呢这个围剿以色列的战争呢就可能 fulfill 就应验了诗篇八十三篇的这个预言诗篇啊。那这个事情基本上你要知道，这个人是大卫时代的人，这个人三千年了，大卫离我们三千年，三千年前他看到，那真的是一个 amazing， 非常令人惊讶的。三千年前预言，有一天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同心合意的要打以色列，那真的是了不起啊。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呢，你不禁就要兴起一个敬畏的心。上帝在三千年前就指出，我们现今在看到哈马斯、约旦、OK、叙利亚、埃及，还甚至伊朗、伊拉克，他们都要攻打以色列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哇！现在很多的神学家说，可能呢，因为以色列他非常想要建第三圣殿，所以呢，也许要打一打，有一个局面会出来，所以呢，他们可以建第三圣殿。那另外也有人他把这一篇诗篇跟以西结三十八、三十九 马各跟哥哥，这个我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很喜欢以西结38-39，那个时候看预言看了很多很多，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有一天以色列的国家会被 Russia 苏俄跟伊朗联合要来侵占以色列，这个在近代史当中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弟兄姐妹，今天 as of today 有人说苏联苏俄应该讲苏俄也是在哈马斯的后面，伊朗也在哈马斯的后面，现在已经渐渐有这样子的风声，所以大家就在想哦，是不是以西结38-39呢又要逐渐实现？因为那以西结38-39如果实现的话，那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就快要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末世快到了，耶稣快回来了。所以呢，一方面末世快到了就表示有很多的灾难，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往往都会被 question， 都会被人家质问哈马斯攻打以色列，你是站在哪一边呢？你是支持巴勒斯坦人呢，你还是支持以色列啊？有没有人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有。那你的答案是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答案呢，你们会吓一跳。我是站在神那边的， Amen。 你站在哪一边呢？你都会被攻击的。你站在以色列那边，他就说哦，那你跟以色列一样啊，去杀那些无辜的平民老百姓啊，你好狠啊。那你怎么回答？你很难回答，对不对？因为很多的人他被媒体欺骗了。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对媒体呢非常非常的注意，因为媒体都是一面倒的。在几年之前，我已经在主日讲道当中也跟大家提到一个很奇怪的反犹太人的现象。当巴勒斯坦有平民的地方被炸，死了巴勒斯坦的人，全世界的媒体通通报道以色列啊，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啊，去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你于心何忍啊，你这个刽子手。然后以色列的总理他就回答，他说当这一些恐怖分子袭击我们以色列人，死伤躺在街道上的时候，为什么你们媒体一个都不报道？而且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全部是一面倒，全部就报以色列残暴的行为。所以一件事情讲一次两次很多次，所以造成全世界的人都怎么样，听到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仗，他们立刻的心偏向谁呀？偏向哈马斯啊，因为哈马斯他们认为是代表巴勒斯坦呗，巴勒斯坦的平民，你们以色列人居然敢开枪面对以色列的平民啊！弟兄姐妹 ，the other side， 另外一边呢，他们从来没听过媒体有报道以色列人是先被攻击的，他是 retaliation， 他是怎么反击的？他们 don't care。所以弟兄姐妹，一而再，再而三讲的。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他说一句谎言讲1000遍就变真理。我们 Alex 弟兄是学历史，他一定很明白。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你知道从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怎么去修理马英九，媒体所有的报道通通都是讲马英九乱七八糟，没有一件好事，所以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是什么？乱七八糟，无能。川普总统怎么被修理的？媒体有没有报过他好的事情啊？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弟兄姐妹，媒体全部被收买了，所以这叫造成舆论的压力。那我们再来看哈马斯，哈马斯一样的，弟兄姐妹，全世界媒体呢 ，for some reaso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全部是反犹太人。这个反犹太人呢，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从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这个我们伟大的神学家叫做阿古斯丁，他说基督耶稣是被犹太人杀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somehow 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征服一个地方就问说这里有没有犹太人，有到犹太人就去杀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所以这一种的 hatred， 这一种的恨就被 misinformed， 就被什么蒙蔽了。所以现在呢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以把以色列人杀死为荣耀啊。我们今天看了说哦，这个叫做 terrorist， 这次呢媒体不得不报道，因为哈马斯偷袭的时候他总共杀了1200个以色列人，你相信吗？他的攻击是全面性的，不是一个地方，是同时进行的。他总共杀了1200人，然后最后再多死了200人，所以现在总共目前为止呢，以色列人被杀了1400人。媒体呢不得不报道，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影片都发出来，而且自己他们哈马斯的人他们很荣耀，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太光荣了，能够杀死一个以色列人在对他来讲的简直荣耀无比，所以他们的嘴脸呢就被世界上的人就被看见了，因为他们自己发的，他们不需要 news media， 他不需要这些媒体告诉他们，他们要说这个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要让你们看看以色列人不应该在这边，他们要灭绝整个的以色列国家呢。弟兄姐妹，当你讲到以色列国家的时候，你是站在神的对面，神他讲得很清楚，他要谁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就祝福谁，谁敌对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就跟谁敌对，这是上帝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要站在神那边， Amen。 基督徒会读圣经的，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被问你的立场是什么，就像我常常被人家问哎，同性恋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说因为耶稣基督婚姻是 一男一女，所以我的立场也是一男一女，耶稣基督反对同性恋，所以我反对同性恋。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我讲的不对，那请你去问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主，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好，如果你今天问我，哎，哈马斯打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个回击哈马斯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就说，我站在上帝那边啊，这块地是上帝给以色列。他们有权利防卫自卫，你如果有问题你去跟上帝讲，了解我的立场吗？ Hello， 了解吗？你不必自己去扛着说哦，我怎样，我的 opinion 怎样，我 I don't have opinion， 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只有上帝的意见，了解吗弟兄姐妹？上帝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阿们，大家说上帝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不需要去 argue， 我不需要去辩论，我们不需要说跟着大家一起说骂以色列人太残忍啊，太残暴啊，虽然他们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他们都是被洗脑了，然后你说这样的事情，他们说你被洗脑，很奇怪哦，到底是谁被洗脑？那你是读圣经的人，你绝对不会被洗脑，所以你要站在神那边， Amen。 了解我呢，我们真的要站在神那边。为什么？你待会就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讲我们站在神那边。因为你要看事情要从神的角度看，神给你看诗篇八十三篇，跟你看其他的经文，你就知道神在做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媒体这样牵着你鼻子走。你要看圣经，读明白。诗篇八十三篇第一节，亚萨的诗歌：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为什么？他在呼喊，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上帝说话，他需要我们的神对这件事情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因为你的仇敌喧嚷，第二节，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或是宝贵的人。第四节是重点，所以我把它划线了。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啊，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诗篇。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公元70年之前，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呢，从第五节、第六节开始，亚萨这个人哦，他就把啊，那个攻击以色列人是谁，把他们一个一个就点名了。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么今天他们能够同盟，是因为他们都是信回教的。OK， 好，这是宗教。OK， 那敌人对以色列国家的攻击是抵挡神。同时，今天如果任何的人在抵挡教会的时候，他是在抵挡谁？他也是抵挡神哦。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2020年我在查这个时候，我特别讲 Governor Newsom 加州州长，他不允许教会聚会，他不允许教会开口赞美上帝。你有没有记得这件事情？记不记得这件事情？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他很快就改口了。我告诉你，他如果没有改口的话，我替他挺担心的，真的。虽然我不喜欢他了，但是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你真的是跟上帝开玩笑。你不允许教会聚会唱诗歌，他说：“哎，唱诗歌这个病毒会传染啊。”所以我们有几间教会非常的这个才不管他了啊。他认为教会的 service 是 essential service， 是一个必要性的，所以他们继续聚会，不戴口罩。这个教会了不起啊！你知道罚款多少吗？一百多万，现在还在吵。他们真的是有 guts。真的是有胆量。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比较善良，我们有三个月没有聚会。三个月之后呢，他们说你们教会可以在外面聚会，不要在室内聚会。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在外面聚会，有没有？我们不愿意停止聚会。好了，不管他了。第六节开始了，他说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人跟夏甲人。那今天在哪里呢？约旦、叙利亚、沙地阿拉伯。其实沙地阿拉伯只有一点点而已，其他的最主要的是约旦跟叙利亚这块地。这里面的人所讲的就是在现在的约旦跟叙利亚。第七节，加巴勒、亚门、亚玛利、菲利士跟推罗的居民，就是今天的黎巴嫩跟埃及。OK， 第八节，亚述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然后弟兄姐妹，在这次哈马斯的攻击当中，他周边国家赞成的是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也门。请问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六、第七、第八节所叙述的，是不是就是这几个国家？啊，弟兄姐妹，诗篇八十三篇，3000年前就已经点出你们这些人要同心合谋，要怎么样？要让以色列的民不再怎么样？被人纪念哦，可不可怕啊，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早在3000年前就预言了啊，弟兄姐妹，敬敬畏你的神啊！我们的神说，谁能够像他在古时候就预言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的神3000年前借着亚萨的诗篇就已经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可怕，哇！然后呢，当亚萨写完了第九节开始，他说，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那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注解哈，那对米甸人的战争是记录在民数记31章，神要他们报仇他们陷害以色列人淫乱的罪恶，所以他们杀了米甸5个王和巴兰先知，甚至把所有的男性和已婚妇女全部杀掉。好，弟兄姐妹，一定会有人问，神为什么那么狠啊？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所有的男丁甚至婴孩通通杀掉，只留下没有出嫁的女孩，其他的全部杀掉。一定有人会说，这个神太狠了。那弟兄姐妹，那个叫做上帝的审判。大家说，上帝的审判。上帝在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之前，等了他们400年。神在创世纪15章讲得很清楚，我把这块地赐给你。这块地迦南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我们说恶贯满盈，还没有到，还没有满，所以我再给他们400年。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不是说上帝这么狠啊，上帝吩咐要把他们全部杀掉。那弟兄姐妹，那个叫做神的审判。那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对公义的神我们不太认识，我们很不舒服。就像现在以色列人攻击哈马斯的时候，攻击巴勒斯坦的时候，你从报章杂志网络消息里面你所看见的都是那一些可怜的平民无辜老百姓死亡。那如果这是神的judgment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跳脱出来站在神那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说，哎呀，他好可怜啊，啊，他怎样啊？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行审判的时候，你跟我最好就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大家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啊，这不是你立场不立场的问题了，你只有一个立场，主啊，你可怜那些死去巴勒斯坦的平民，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你唯一关心的是这个，你不是去关心以色列人你好狠哦，你怎样？不是， 我们是看上帝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尽管你在理智情感上面你可能很不同意上帝，我不同意你这样做，你可以跟上帝哭诉啊，已经可以跟这个钉痕手的耶稣说，耶稣你怎么那么狠，你可以去问他呀，你可以去问他呀。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那种你知道不讲理的，你去问他好了，好不好？可以吗？我也不喜欢啊，我也不喜欢这种事情啊，但是当神的 judgment 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只能静默无语。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在天上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审判的时候，这些人被无情的丢入地狱火湖里面，你有意见吗？弟兄姐妹，上帝的审判，你就乖乖站在旁边，愿上帝的旨意成就。那弟兄姐妹，审判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审判是对义人的拯救。大家说，审判是对义人的拯救。上帝是为我们伸冤，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冤屈是到最后才被冤屈伸的，了解吧？所以审判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审判恶人，一个是拯救义人，让义人受的冤屈得到平反，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审判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Like it or not，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的奉劝是站在神那边就对了。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今天可以对这个事情我们都有两极的看法，我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站在上帝那边。阿们，这个是最好的 position， 是最好的站的地位，你千万不要站在神的对面跟他对抗。 No way， 这千万不要。弟兄姐妹，当你们的牧师，我 make sure 你们不会站在上帝的对面跟他对抗哦，可这个不行的，你一定要站在跟上帝站在一起，好不好？ Amen，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迦南王耶宾跟他的大将军西西拉，好，他们被迪波拉打败，记载在士师记第四章。西西拉被亚裔所杀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特别在我们亚萨的这个诗篇当中，他特别讲西西拉耶宾，西西拉跟耶宾都被两个女人打败，一个是 Debra 尼波拉，所以我们有些姐妹喜欢叫 Debra 女先知迪波拉。那我们的 Debra 刚好回台湾看牙齿去了。 Debra 迪波拉，那么另外呢，那个被亚裔所杀西西拉，一个大将军被一个人的老婆给他给杀了。那弟兄姐妹 get this， 为什么亚萨要特别讲到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米甸的五个王，那我把他们名字的意思，米甸就是争斗的意思，西西拉是战斗行列，耶宾是神所观察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神观察这些人有没有在作恶。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来争斗米甸。那弟兄姐妹，米甸人是谁呢？米甸人他们的老祖宗就是以实玛利人，这是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你要知道，这个争斗一直到现在。所以呢，你说以色列人跟回教徒因为这个穆罕默德他写这个《可兰经》，他说：“哎，我们是以斯玛利的后裔。” 所以这个征战呢有点道理，是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但是呢哈马斯所代表的巴勒斯坦呢，对不起，他们不是由阿拉伯人，他们跟这个历史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在看那些报章杂志登出来说，哦，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是犹太人跟这个以斯玛利人千年的这种纠结，对不起，他们搞错了。 OK， 巴勒斯坦是非利士人的后裔，不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大家搞清楚啊，我们读圣经的就知道了啊。所以要先跟大家讲了，你不要在边哦，千年仇恨难解哦，什么解，根本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事情。 OK， 你不要被他们情绪捆绑啊，这叫情绪勒索，或者是说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还有你们不是都是一个老祖宗啊，阿伯拉罕嘛。 Well， 你可以在这边呢，你可以这个讽刺的这样子讲他们，但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你我明白的，你不是他们那里的人，你没有生长在那块土地，你不晓得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仇恨。今天在巴勒斯坦那边的人，小孩子从小就是被教导，他们就是要去杀以色列的，所以人肉炸弹很多都是从那边出来，就是 education， 是教育，把他们教育成为杀犹太人是成为他们光荣的，他们是 jihad， 是圣战，他们杀犹太人，他们被骗说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天堂啊。如果你是男的，你有13个美女陪你，13个处女还是几个处女我忘了，你有喝不完的水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回教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姐妹，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阿拉伯人，他们不是阿拉伯人啊，但是他们被骗，被骗到这样子的地步啊，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你在想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你还是会对我不好，我还是要讲，这叫做爱，但是你要有智慧哈。好，那好，那讲到那个妇女哈，讲到妇女，我们待会会一起讲第十节，第十一节哈。第十节，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那这个隐多尔的战争呢，并没有在圣经当中提到，只有在约书亚记17章提及。那只讲到马拿西人要把他们赶走，赶不走。但是呢，在这边讲说，哎，他们灭亡了，但是我们圣经上找不到啊，我找了好多地方，找了很多的资料，没有看到。第十一节非常有意思，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厄利，就是掠夺的意思，和西伊伯是狼啊 ，wolf， 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这是一个献祭的意思，还有撒木拿失去保护，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的首领的名字你也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来，他们这些都是作恶的，他们就是杀人献祭的，但是他们失去保护。所以呢四世纪第七章呢是讲到基甸击败米甸人的事迹，那我再说米甸人是谁的后裔，以斯玛利，后来斩首米甸人的首领厄利伊西伯西伊伯啊，这是四世纪第七章。四世纪第八章，基甸杀了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请问基甸用几个人去打他们？300个勇士。你知道他们总共的仇敌有多少人吗？135000人。135000人，平均一个人对450个。大家记不记得基甸挑选300勇士的故事？有没有？最后挑了300个人，是用水在水舀水起来，用嘴巴去舔水的。他只选这三百 他没有选其他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讲，现代无所畏惧的代祷者，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神只要这300个不害怕的代祷勇士，你就可以以一当450。当然，圣经上的话就是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万人。但是在实际上面呢，今天的300勇士，一个人去抵450，厉不厉害？厉害。当然前面你在4世纪第7章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是300个人哦，站在他们的周围，然后吹角，然后呢，用那个火炬，所以让他们以为人很多，结果他们自相残杀，在黑夜大黑夜看不见哈。所以呢，他们惊慌要逃的时候呢，碰到人就砍了，碰到人他们自相残杀。可是上帝的智慧啊！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代祷当中，在这几节里面，可以给我们几个代祷策略。第一个，你看到他说愿什么啊？第九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待基顺和待西西拉跟耶宾。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头啊？他们的头，对吧？他们斩首了这两个人的头，又对那个西西拉跟耶宾，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西巴跟萨木呢，他们都把他杀掉了。弟兄姐妹，擒贼先擒王。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代祷策略是什么？代祷策略是什么？拦阻这个仇敌的首领。 OK， 在灵里面把他们除灭。 OK， 你不是说去拿刀拿枪去杀他，但是这一些的人是以色列的仇敌，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以色列仇敌，你代祷的勇士就是这个。当然他所有跟随他的军队通通都被消灭。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代祷策略从这几节里面呢，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代祷。 OK， 我们教会在教你怎么样射箭，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射谁呢？射对方的首领，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从今天教会的角度来讲，教会的仇敌是谁？上帝要告诉你，不见得是 Governor Newsom 啊，但是上帝告诉你说，教会的仇敌是谁？那个时候就是你代祷征战的时候，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听从谁的命令？耶稣基督的命令。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要说哦，报章杂志说这个，报章杂志是说那个，No。你直接要听耶稣基督的，但你要找刘牧师确认一下。 OK， 千万不要自己以为说哦就是这个，两个人做见证才是真实的。 Amen。 OK， 代祷方向不要搞错。 OK， 好不好？拜托大家。我们要小心哈。那在基甸要去杀西巴跟萨木拿的时候呢，他叫他的儿子叫义贴的拿刀把他们杀了，结果这个儿子呢胆子太小了，结果这两个仇敌杀错手了，你自己来杀我们吧。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的鼓励，他说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这是仇敌讲的。弟兄姐妹，人如何力量也如何，不是说你在这世界上你必须要是做一个凶残的人，不是，你是一个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的意思就是你是蛮有能力，但是却是非常温柔的。你可能可以开扣背的跑车，零到六十这个 mile per hour， 它大概只要两秒钟了。但是走在高速公路上，它还是遵守交通规则。Powerful, but gentle。你是大有能力，但是你是温柔的。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不是说那种娘娘腔的，不是啊。温柔的人是大有能力，但是他温柔，他为了耶稣温柔，了解吗？你不要说哦，我们对于这个字要非常的小心啊，你不要有误解，好不好 ？OK。但温柔的人，当神说叫你去 execution。执行他命令的时候，你就勇往直前。人如何，力量也如何。Amen。就是你常常听神的话，你的力量就如何。OK。好。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他们去攻击以色列，其实就是要他以色列把地交出来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哈。他们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他们不容让以色列重新建国，了解吗？第十三节，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泉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啊，这是代表的第二个，我特别划线了。对于要毁灭以色列人的教会，或是教会的敌人，就是祷告上帝用超自然的能力使他们震撼羞愧，谦卑下来寻求上帝。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新约信徒的教导。当有人来逼迫你，耶稣说逼迫你的要怎样？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那祷告什么？就祷告这个了。主啊，你要怎么样？求你向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风泉的碎秸，火怎样烧树林，火焰怎样，你也要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最重要是十六节，他说愿你使他们怎么样，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在反击当中还不忘对方有没有福音呢？他们可以寻求上帝得到拯救。Amen， 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教导？是不是嘛？三千年前呢，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你要知道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这个先见太伟大了。我们真的赞叹，那是三千年前的一个福音信息。我们在面对哈马斯这样子的突袭，死了1400个以色列人，而那个亚萨说，主啊，求你超自然的去惊恐他们，让他们知道满面羞愧，好让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啊。那你说哈马斯他会吗？你看到他们杀了人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把婴孩的头斩下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在他们的街道上面，当他们突袭成功的时候，有多少人在那边欢呼跳跃？哈马斯，巴勒斯坦人民 ，OK， 那。但是我们的祷告
神啊，你超自然的怎么样，惊恐他们，惊吓他们，但求你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阿们，了解吗？那如果不悔改呢？十七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如果他们不愿意寻求神的，就求神灭亡他们。十八节重点，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中东的冲突你要看，神他要保守他的名被全地人尊崇，彰显出他是全地的造物主，要在这件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才说你要站在神那边，意思就是说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些事情，你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先打个预防针 OK。 千万不要追着牧师，牧师牧师 I don't agree I don't 我就骂了，我可以理解，你就不要骂我就好了。听了然后呢你就仔细的思想好不好。我接下来会讲一些事情你可能一时无法接受，但我必须要讲，因为我要你站在神的角度看整个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站在神的角度看整个事情。好，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以色列永远存在，
以色列永远存在。
好，等一下我划线，请大家念好耶利米31章35、36节，我们第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来，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腾哼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
门。哦，哎，什么意思啊？就是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以色列国永远存在啊，除非你能把它改了，不然以色列永远存在。大不大胆啊？啊，耶利米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君王叫西底家的，他在那里做先知啊，他在讲啊，以色列国永远存在啊，他的国家就马上要灭亡了。这个先知叫做眼泪的先知啊，他知道这个过程很痛的啊，要70年以后我才会回来故土的。你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真的是跟他一起流泪啊，怎么那么败坏，这么悖逆的以色列，上帝用钉痕的手来照顾他们啊，他真的是心痛，但是以色列永远存在，永远存在。然后弟兄姐妹，从公元70年到1948年以前的，大家都会说奇怪，以色列国不见了。但是当1948年出现的时候，我告诉你，吓坏了一堆人。以色列复国，这是现代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叫让全世界的人，不管你的宗教背景，你重新怎么样？哇，耶和华神真伟大。这就是神，他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他是掌管全地的上帝，这是他的荣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那1948年以色列宣布复国之后，第二天又开始打仗了。那你要知道，很多人不同意的，但是呢，没有一次成功，以色列还在那边。 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就变成现今世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以色列被灭了，弟兄姐妹，你跟我就不要信了，因为这句话已经不存在了。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是上帝保守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在给我们一个挑战。你看，我一定保守以色列 forever and ever。Just like， 就像太阳跟月亮永远按照的定律在那里，我们绕着它转，了解这个意思吗？永远不会改变。 OK， 好，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刚才我们讲到 Hamas，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Hamas 这个发音呢，是在原文的 Hebrew 2555、啊、你有空你自己去找你的这个原文的释经哈，可以去看听它的念音，就叫做 Hamas， 就是现在我们称呼那个 Hamas 音完全一模一样。在旧约当中呢，大部分的中文翻译叫强暴。所以呢，我们应该讲说这次的战争应该是哈以战争，而不是巴以战争，应该是 Hamas 跟以色列的战争，不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战争。 那你要特别知道啊，哈马斯不能够代表加沙走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虽然是他们选出来的，可是呢里面也有一些的故事，巴勒斯坦人其实很不喜欢哈马斯。就像我讲的，哈马斯从我们这个从我这种眼光来看呢、啊，哈马斯是不愿意负责任的人，他们呢为了自身的利益，跑在贫民区、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区域发射火箭。他们知道他发射火箭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因为他们有一个 Sky Dome 还是那个 Iron Dome 铁穹系统，他会立刻回来，对不对？你从哪里打，我就打你那边嘛。所以会不会打到平民老百姓的房子？会不会？会。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开始预备开战，罔顾人民的性命啊！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他们这样子羞辱以色列人，是早就计划好了。所以就你们面对这样子的恐怖分子，不就罔顾他们人民性命的，你说巴勒斯坦人他愿意吗？你今天要打你就到战场上去打嘛，你干嘛拉我们老百姓呢？你跟我们老百姓开玩笑？但他把一切的仗都摔在谁头上？以色列人头上。了解这意思吗？以色列人，你们死是该死的，你们杀了我们巴勒斯坦人，你们要负责任。现在打不过了，挨不下了，哎，停战停战停战，你们停战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我补充弹药。这个跟我们当时越南战争是不是很像啊？越南那个 谈判代表叫做黎德寿，我还记得哈，美国在跟越南打仗的时候，谈谈打打，谈谈打打，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补充啊，弟兄姐妹，现在哈马斯也一样啊。所以现在呢，美国说 no， 不能停战。所以感谢主啊，拜登总统这一次讲这个话，我要坚定的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阿们。我跟大家提过，我们在历史上，当美国总统说我们要分割你的土地的时候，美国就遭殃。从1991年哦，老布希开始，噗，一直到现在，还好这次拜登没说错话，不然我们美国就遭殃。感谢赞美主，这一定是有人跟他讲的，你千万不要再讲什么瓜分土地的事情。那块地是上帝给谁的？以色列的。你是在跟他讲分瓜的时候，告诉你上帝一定找你麻烦，真的屡试不爽。那我们真的要敬畏上帝，大家说敬畏上帝。 他说人的国界是他定的，对不对？那就是以色列的，那就是以色列的。 OK， 没话讲。好，我是觉得啦，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报章杂志媒体通通都是一面倒的哈马斯，一面倒巴勒斯坦，他们罔顾以色列人是受害者。所以呢，以色列呢在国际各个国家当中，他们的印象就是刽子手。所以弟兄姐妹，媒体操控人就是让你一直看不好的新闻，不好的新闻，一直到现在，你去看他们写川普的消息，通通都是什么不好的消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让你怎么样？让你恨川普，没有任何理由。OK， 弟兄姐妹，以后的敌基督，我告诉你，所有的媒体都会怎么样？赞美他，他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是错的，他要让你全世界的人稀奇的跟从他，因为都被骗了。都被洗脑了，哎，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懂啊？媒体操控你的思想啊，弟兄姐妹，所以你要读圣经 ，OK？ 你要有 discernment， 好不好？好，接下来哈，哈马斯终必消灭，啊，弟兄姐妹，勒紧你的那个 seat belt 哈。第一，以西结七章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哈。残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这个残暴呢，原文就是 Hamas， 所以你读下去变成 Hamas 兴起，成了罚恶的杖。其实，在原文当中啊，他把整个以色列给消灭掉了。以西结讲，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讲谁啊？以西结是在讲巴比伦要把以色列全部杀掉。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讲说，哦，哈马斯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弟兄姐妹，请仔细听我说，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支持以色列，对不对？但我要跟大家讲，以色列人现在犯罪犯罪的不得了。以色列人是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他的首都 Tel Aviv 就是圣经当中你所看见那个约帕，有没有？靠地中海的约帕是全世界同性恋的首都。 Like it or not， 你们会说信耶和华神的居然同性恋合法，这是第一啊。你们可能说，哎呀，我的情感被受伤了。真理要叫人得自由。第二个，在以色列，你去逛妓院是合法的，所以有很多人在那边愿意去做妓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是被贩卖进来，没有办法回去，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在以色列非常严重。啊，弟兄姐妹，我特别昨天晚上去看，在现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属于犹太人的犹太人，他们自称为是上帝的选民，对不对？那我要告诉你一个数字，请你做参考。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有 33% 从来不去会堂。以色列里面的犹太人大概是 80% 是犹太人。这个 80% 的犹太人当中，里面 33% 从来不去他们的会堂。 每一个礼拜都去的 29%， 其他的一个月一次，一年一次。啊，这是他们属灵状况，大致上你可以看得到，了解这个意思吗？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很败坏啊，同性恋啊， slave， 他们说这个叫做 sex slave， 是性奴隶啊，他们是合法可以去娼妓合法。那好，你说他们真正的是 follow， 是跟随神的律法吗？对不起，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哈马斯兴起成了什么？法恶的帐。所以我的意思，我也不赞成哈马斯，但是你站在神的角度看的时候，哈马斯攻击是不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以色列需不需要悔改？需要。Yeah， 了解了。OK， 我们不要一面倒，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那弟兄姐妹 ，Hold on，Hold on。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问题，以色列起码这两大问题对我来讲蛮重。我觉得神三号要使用外面的人来打以色列人，他要教训他们，管教他们。有谁呢？哈马斯，了解吗？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你就说哦，哈马斯是罚恶的帐哦。我现在对于他们两个之间，哎，有一点更深入的了解啦。哦。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赛亚60章18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哈马斯的事情，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情，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他这边讲以色列，保罗甚至讲说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样，全家要得救。 Until that time， 直到那个时候呢，再也不会有哈马斯。OK， 阿门。但是要到什么时候？他们要悔改，了解了。第三点，以西结45章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哈马斯，而抢夺的是施行公平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当然，以西结45章那个是在以西结建圣殿那个，这个可能很后面很以后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他要让他们除掉哈马斯。好，最后，非利士人被灭绝，同样的会再应验。我发现到一段圣经很精彩，在以西结25章15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弟兄姐妹，我去特别查了一下，这个预言到底应验了没有？他们说都应验了，但可是在这个地方呢，非利士人满怀仇恨，轻蔑的报仇雪恨，要毁灭他们。这个非利士人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字的亚拉伯文翻译就是 Philistine， 就是非利士。所以你知道他们不是阿拉伯人，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他是非利士人，就是现在在加沙走廊的那样子的人，不是阿拉伯人。所以呢，你们说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对不起，不是，也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对不起，应该是哈马斯跟以色列征战。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先证明一下。但是在这个地方，神会不会出手呢？会。神要灭绝沿海剩下来的居民。那弟兄姐妹，沿海剩下来的就是加沙走廊。我不知道以色列这次会做什么，看起来他们好像要把他们全部灭绝，甚至收复这个土地。以色列在曾经不知道第几次中东战争的时候，那块地是抢回来的，然后他们自动放弃，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惹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以色列人把这块地交出去也不是神的心意，他那个时候就 take it， 那块地是他们的。那个从给亚伯拉罕的预言，给摩西，给约书亚，是从埃及河一直到波罗大河沿海的地方，全部都是以色列的。结果现在以色列没有把它拿回来，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请问上帝高不高兴？不是太高兴了。好，弟兄姐妹，好，讲了那么多，你要站在神那边，阿门。所以你说，哎，刘牧师，那你要为什么祷告？为他们祷告。我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绝对没有错，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先做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我们相信你在3000年前赐下83篇，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早就在你的掌握当中。我们也看见亚撒非常精准的把周围的所有这些的民族国家都标出来了。我们知道就是指现代以色列复国之后所遭遇到的问题。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妇女要兴起成为代祷大军的勇士。主啊，他们有这个代祷的这种 strategy， 这种征战的策略。我们也看见了我们给他们有机会悔改，愿福音遍传在巴勒斯坦地，单求主让他们有机会，不然的话求主灭绝他们。谢谢主，也让以色列悔改，因为他们所行所事的不是求在神的心意当中。以色列人还有一些人硬着心，还有一些人嘴巴讲认识神，其实不认识神。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意，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哦，耶稣基督圣名，阿门。